来赞美你，这真是我心里极大的喜乐。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敬拜团队向你献上感恩，他们带领的这么好，其实我们所有的敬拜团队都做得很棒，把我们带入到敬拜当中。主啊，我们也为着读经的弟兄姐妹向你感恩，也为今天所有的施工而感恩。主啊，我祈求你赐生命给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话语，唯愿真理得以传讲，唯愿真理得以领受。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奇妙宝贵的名，阿们。对接下来的这三个星期，我其实心里挺兴奋的，因为我们将开始一个系列讲座，它叫做辨明神的旨意。跟老师讲话说吧，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上一次听到关于神的旨意的讲道是什么时候了？说了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我查了一下我自己的记录，那大概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然后我就开始纳闷，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呀？难道 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旨意，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吗？其实有一种旨意叫做神已经显明的旨意，这基本上已经就写在圣经里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求问，我们不用去问不犯奸淫，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神的旨意。不去偷窃，这是神对我的旨意吗？是的，神的话语写得非常清白，所以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也知道自己绝不能违背这些教导。但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好希望自己能安安静静地和神坐下来，好好地聊一聊他对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计划。你有没有想过，要是能和神面对面眼对眼地坐着问一句，主啊，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那该有多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多希望在面对一段感情，一个生意上的决定，一个职业的选择，或者是重大财务决定的时候，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是得到什么明确的确据。这毕竟这些具体的事情圣经里没有一条条写出来，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知道神对这些事情的带领呢？对于这些人生的抉择，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说？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那就是我们的决定真的真的至关重要。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做出了决定，接着这些决定又回头来塑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所做的那些决定最终往往成就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脑子里总有这些问题，而圣经里偏偏没有直接的现成答案。比如说，我该结婚吗？如果应该，那我到底应该跟谁结婚呢？这就好像当年有太多的女孩子想要嫁给我，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才好。你们大家都不相信，对不对？我该上哪所大学呢？是你加拿大大学还是厦省大学？我拿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待遇挺好，可问题是我现在工作也挺好啊，那我怎么决定是留下来还是换工作呢？是神在呼召我去做宣教工作吗？如果是，我怎么才能确定这真的是他的呼召呢？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哦，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有一对夫妇心里特别的纠结，他们很想去海外宣教，但就是吃不准，但是不是神在呼召他们。结果有一天早上，他们一睁开眼，看到卧室里的闹钟停在了7:47。哦，波音747。于是他们就觉得，哦，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凭据，呼召他们坐飞机去海外宣教。弟兄们呢， 姐妹，我觉得我们做决定应该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但到底怎么样才能确定呢？要是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门，你一开门，外面站着一大群天使，他们大合唱一样的对你唱着说，李吉安娜大学，李大，李大，这不就轻松多了吗？那就省心了，对吧？行了，看来就是神呼召我去李吉安娜大学。哎，再不然你能收到一份从天上来的特快专递，某一天你打开一看，哇，里边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说，哦，亲爱的贝斯啊，嫁给 Joe 吧，爱你的神。但说实在的，这现实生活没那么简单，对不对啊？这种事情基本是不会发生的，这种戏剧化的场面简直是少之又少，极少会少。很多时候我们所能做的，至少是我常常做的，就是去查资料，做研究，把选项一步一步的缩小，然后去找信得过的朋友、教会的领袖或者属灵的连长的弟兄姊妹来商量，来为此祷告，在神面前等候，最后那还是我自己要做出选择，然后盼望能有个最好的结果。这听起来好像不太让人踏实，对不对？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现实。天使很少会跑到我们家门口指点我们该读哪所大学，所以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求和判断。就拿我自己做个比方吧，如果有教会联系我说牧师，我们想聘请了你在我们这里牧会，我肯定会照常回答说，好的，我会议这事祷告，请先跟我简单聊聊你们有些什么期望吧，简单的说点就行。接下来我会做什么呢？我会上网查，去了解这家教会的背景。其实当年就有这么一个教会，我妻子比我先上网查了，查完他跟我说，你胆敢答应去这家教会试试，那里是一团糟。那个地方当时确实是乱成一团，但我最后还是去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研究去了解，这本身就是寻求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理性的方式来辨明神是不是在呼召我们去做某些事情。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一点，我们有时甚至很多时候其实打心底里是希望别人来帮我做决定的。其实你知道吗，在有些宗派里头，牧师对于自己去哪间教会牧会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你的上面会直接通知你说，哦，你在这家教会调了三年了，这是最高的年限，现在要调你去蒙塔纳州某个偏僻的小镇，你没有选择，教会也没得选，哪怕那里的会众会很喜欢你，哪怕你在牧会的时候教会各方面发展得非常好，上面照样还会让你说再见。我不知道这种体制好还是不好，但我确信有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那种别人直接帮我拍板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向神要的也是这个，要是神直接能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特定的处境里听到一个清晰真实的声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那该有多好啊。只要我们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肯定会顺服照办的，对不对？可现实绝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带着100%的笃定。我们没有办法打包票，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带领，但心里并没有100%的把握。因为我们的耳朵没有听到声音，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天使，也没有收到从天上飘下来的小卡片，所以当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几乎总是顶着那个完全不能完全确定的未知感。今天早上我就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我深信神渴望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这份旨意比任何事情都迫切。在我们所行的各样事上，神都极其希望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而且他也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寻得。神并没有故意刁难我们。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些书里把神的旨意描写的好像是神故意把他的旨意藏起来，好像神的旨意被藏在花园的某个角落里头，我们必须拿着铲子拼命拼命的挖才能找到。不，绝对不是这样的。神的旨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显明的多，是我们自己把它搞复杂搞模糊了。而神一直在对我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今天早上我想带大家非常迅速的来看箴言里的四段经文，我们来谈谈箴言与神的旨意。每当我们提到或想到箴言的时候，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词往往就是智慧。但在很多年前，当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箴言里不仅蕴含着极大的智慧，更包含了许多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关于神的至高主权。神在我们个人做决定时也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让我们快快地看四个小节，去看看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有时甚至是借着我们不完美的决定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认识一些信徒，他们会说，我们不需要做计划，我们不用计划，凡事让神来计划，确立我们的脚步就行了。我觉得做计划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们心里明白这个计划是我回应神的呼召而做的，但最终让计划立得稳得以成就的是神他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不会死死攥着自己的计划不放手，而是摊开双手对神说，主啊，这是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我把它交托在你的手中。真理所说的指引或确立，指的是神拥有绝对的掌管权，神掌管着宇宙中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可以尽本分去筹算，但最终是神在坚固和带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再看十六章第三十三节，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现在我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人明白什么是铅，什么是怀里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跟神的至高主权又有什么关系？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已经不抽签了，但在旧约时代，犹太人把抽签看作是寻求和辨明神旨意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的签有时候就是几种不同颜色的石头或者小球球，他们把它们放进一个容器里头摇一摇，然后就把它倒出来，你看看哪个石头或者哪颗球先掉出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判断神的旨意。用我们现在的眼光说，大家可能会说，哎呀，这不就是碰运气吗？概率的事情，这跟神的心意有啥关系？但犹太人会说，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神连这些铅他也掌管，石头怎么滚，小球怎么落，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哪一颗先掉出来，是神在主导，他们坚信神依然掌管一切。再看箴言第十九章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的经历，有那么五年时间我离开了教牧事工，在神学院里服侍。后来在曼尼托巴布兰登省的布兰登市的一家教会向我表达了聘请的意向。我对那间教会有一点点了解，当时我心里没有一丝丝的怀疑，那就是那个地方绝对不适合我，我甚至都不需要去求问神，一眼就知道不合适。特别是当你去那里讲道，和那里的同工见面之后，所以我当时就推辞了，说算了吧，我觉得我不会去的。他们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很清楚我不会去，我如果让你们花钱，我觉得自己就像偷钱一样。你想啊，你们得花钱让我和我太太飞到温尼伯，还得帮我们租车开到布兰登，然后再回到温尼伯。我说啊，这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结果他们说那这是我们的教会的预算呢，既然我们乐意出这笔钱请你来，就是真心希望你来看看的呀。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到了星期二的早上，我们正准备动身开回温尼伯，然后坐飞机回家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执事会主席和他的师母正陪着我和太太温迪一起吃早饭。他问我，如果我今天就问你，你的答案来还是不来，你会怎么说？我当时直接老说，我不来。我如果呢这会儿来这个牧会的话，我会把这个教会搞垮的。他说，哦，这样啊，好吧。到了下个星期，地区总监来打电话问我最后的决定，我说，我不去，我已经决定不去了。那个是周一的事情，结果到了周二，那位执事会主席又给我打电话说，牧师啊，我们昨晚刚开了会，大家一致的坚信你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人。这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人病急乱投医，也不是因为觉得你和别人一样或比别人更优秀。他最后对我说，所以我能请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吗？我说你可以让我考虑，但我还是不会去。然后星期四晚上电话又响了，还是他。他说，我们仍然觉得你就是那个人。我说，我依然觉得我不是那个人。他说，那你能不能够帮个忙，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最后最后一次，好吗？于是我就答应了。结果呢，我最终在那个教会服侍了10年。我在主里度过了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光。你们可能听我念叨过，如果我要选一个最完美的教会来终结我的全职牧师生涯，那我想不出还有比 Blandon 这个教会更合适的了。当年我曾是那么的确定自己绝对不会去那里，100%确定。就像我说的，我当时连花他们机票的钱我都觉得很内疚。然而神有不同的计划。在那个十年的岁月里，我亲眼见证了神用许许多多的方式在那里做工。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自以为看清了前面的道路，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我会很乐意接受对方的邀请去考察。因为在这个互相了解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神让我们去分辨的一个旨意。我其实现在还是不善于分辨，神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他的旨意总是能够成就。 So 很多的时候，甚至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计划都会落空，因为是神来掌控时候，什么时候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自己会有很多的3年、5年、10年的计划，有各种人生的规划和个人的期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请让我们共同谨记，神永远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他才是拍板的那一位。那我们再来看20章第24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这里第一句里头的人，在希伯来原文里指的是战士，是一个勇猛的武士。所以所罗门在这里真正的意思是说，哪怕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勇士，也需要听从神，需要神来引导他的脚步。更何况我们这种普通凡人呢？我们凭自己又怎么能够看透自己的道路呢？这正是经文的核心所在，我们根本看不透，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我们需要神来指引我们的每一步，因为只有神才拥有我们人生的全景的视角。我们能看到的未来不过是眼前豆大大一点点的地方，而神早就看明了我们整个人生的宏大蓝图。所以让我再次非常简单的谈一个关键点，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人跟我分享了这门功课，他说属灵生活的第一铁律是什么呢？大家很想知道吗？属灵生活的第一原则，他当时把这句话送给我，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们准备好听了吗？那就是他是神，我们不是。他是神，我们不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不是神，只有他才是神，唯有他是神。只要我们完全理解这句话，才会极大的帮助我们去明白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情。要是我们忘了这一点，忘了他是神，我们不是神，那我们的属灵生命迟早会陷入混乱和迷茫。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我自己呢还是神呢？请记住，他是神，我们不是。一旦把这条准则抛在脑后，我们就会开始像个神一样去行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掌控了生活的一切，觉得所有事情都靠自己，接着我们就会陷入焦虑和执念中。我们变得呼吸急促，手足无措，试图去掌控周围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我们为着各种的焦虑决定而焦虑，整个人被自己的决定折磨得精力交瘁。我有个孩子就是这样，他买辆车能纠纠整整一年，而且我们清楚他买完之后会做什么，他会不停地唠叨，哎呀，我到底该不该买这辆车呀？然后他就翻报纸，然后叫起来说，哎呀，惨了，这里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居然便宜了12块钱。他就这么反复地折磨自己。我们常常花好几个小时为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生怕自己做错了一丁点儿。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再次快快地分享四个简单的原则，帮助我们在寻求神话语的路上找到方向，真的很简单。第一点，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智理智去做出明智的决定。在我们的小脑袋瓜里头有一个叫做大脑的东西，神把它放在我们里面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在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就把脑子扔掉不用了，不能说，哎呀，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只要用我的心灵、灵和心去感应就好了，不是这样的。神 不是这样的，神赐给我们大脑就是要我们去开始使用它。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好像 表现的完全可以不需要理智，他们唯一觉得该做的就是天天坐着等神赐下来的某种神秘的记号，比如死死盯着那个钟看看会不会有7:47。我们总在追求一些所谓的属灵光圈，一些认为是超自然的东西。我知道箴言第3:5说你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但这绝不是说要我们把理智彻底的踩在脚下完全丢掉。经文是说不要倚靠他，也就是说我们做决定不能单单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而是在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智做完调研考察神的话语等等这些之后再做决定。在做完了这些功课，我们把这些事情要全然带到神的面前，对他说，主啊，这全看你的了，这是我的计划，但求你来指引我的脚步。如果你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你可别傻傻的等着天使来敲你的门了，那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动起我们自己的脑子，分析处境，收集事实，研读神的话语，并且去找属灵成熟爱神的朋友倾听意见，寻求合神心意的这些建议。最后我们对神说，好啊，神啊，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求你来亲自带领我的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对于生命中的绝大多数的决定，我们很少能拥有100%的把握，不可能有绝对的确定性。50多年前我迎娶了温迪，说实话，就我们当时的情况而言，就像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结婚，甚至觉得第二年都不太可能。但是神介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始把主权交给他，说，神呢，我们现在是在凭着理智做最好的决定，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查考了圣经，也努力去学习什么是婚姻和家庭。我觉得作为人类，我们最大的绊脚石之一，我就是总想在做决定之前要拿到一份100%的保单，总想完全确定自己这个决定是否绝对的正确，结果一定是圆满的。但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哪有那么多100%的绝对保证呢？很多人觉得，很多人觉得，在我做决定之前，我必须要有100%的确定，这是神要我做的。那我能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活了大半辈子，我还真不记得自己哪个决定是在有100%确信的情况下是做出来的。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我做了研究，我读了圣经，我也向其他人寻求了建议，这些我都做了，但我从来没有哪一次敢拍着胸脯说，现在我完全确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了。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我然后把它交给神，说，主啊，这全看你的啦，求你来引导我的脚步。不然的话，因为太想追求那个百分之百，所谓的100%确定的话，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生生的吓得停在原地，啥都做不了。可我们在圣经里明明看到有那么多信心的伟人，在做出重大抉择时根本没有先看到确定的结果。就说挪亚吧，挪亚当时对这场大洪水有多少了解？但他当时还是动手造了方舟，哪怕周围的邻居和朋友都嘲笑他、讽刺他，他依然默默地造。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手里有地图吗？有 GPS 导航告诉他怎么去迦南吗？没有，他就是顶着未知离开了乌尔，然后就出发了。我非常怀疑他当时心里能有什么100%的确定，肯定也没有。记得基甸当时有完全搞懂神要怎么帮他击败米甸人吗？这个基甸人很有意思，他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满腹的怀疑。 圣经并没有写着他曾经怀疑然后又变得深信不疑，没有，他几乎是一路怀疑到底的，但神最终还是借着他拯救了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常常非要等到百分之百把握才能挪步，于是我们就等啊等啊等啊，等神开金口，等天使降临，等各种神迹显现，我们拖延，我们徘徊，我们停滞不前，犹豫不决，我们拒绝往前迈步，就是因为在死死等着神给我们开出那一张绝对确定的保证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学会这课，这种决定的绝对的确定现实中往往是等不来的，或者我不该说的那么绝，但它确实极少极少发生。第三点，神在寻找那些愿意接受引导，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全然信靠他的人。我不知道英文里头有没有这种愿意接受指导这个词，但神确实寻找这样的人，愿意在点滴的小事上放手来让神带领。这些顺服受教的人，他们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深知在自己尽了所有努力之后，只有神的唯有神的旨意才能成就。就像年幼的撒母耳在撒母耳记第三章十节说，请听仆人静，请说仆人静听，还有以赛亚说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稣在路加福音23:42也这样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相信一个愿意接受顺服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神的指引。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在说话，而顺服的人会侧耳聆听。你是一个愿意顺服让神引导的基督徒吗？还是你总觉得必须把人生的方向盘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头？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哪怕这意味着我自己的想法要落空。我们真的甘心放手吗？最后第四点，凭着信心做出你当下能做的最好的决定，然后把结果交给神。现实情况是，迟早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必须得拍板，总有那个时刻你对自己说，好了，我现在必须得跨出这一步了。你已经祷告了，商量了，也寻求了属灵的建议，你分析了利弊，审视了环境，考察了圣经，也在主面前定心的等候，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的动作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有属灵的光环，但你真正该做的就是，其实就是深吸一口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就迈出那一步吧，带着对神引导的全然信靠，去做出你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决定。当你把这一切做完之后，就剩下最后一件事情了，把结果全然的交给神。你可以对神说，主啊，我尽了本分，相信这就是你要带我去读的大学，现在我得把结果完全交在你的手里头。也许你去那里读了第一年，发现情况不对，觉得神的旨意好像被理解错了。在有些体制里头，主任牧师一个人就说了算。我跟你们说句大实话啊，从人的血气来看，我还喜欢那种绝对的权利。可问题是我并不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毫无偏差听懂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如果我能百分之百能确定自己绝不会领会错神的声音心意，那我每天都自带天旗，那我倒不介意一个人说了算。但亲爱的朋友们，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太有人的软弱了，离开神我什么决定也做不好。我生命中有很多次企图自己说了算，结果无一例外的都是付出了 懊悔的代价。有位叫做 Jerry Sis 的牧师说，神为了让我们去遵守他的旨意已经够费心，不好意思，准确的说是神让我们顺服他去行他的旨意对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绝不会再把旨意故意藏起来叫我们找的叫苦连天。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真的没有那么难找，真的一点都不难，只要单单信靠他，迈出这一步，相信他，他会带你到他想要你去的地方，他必定用他的方式一路亲自引航。父神啊，为着你的话语向上借感恩。神啊，我真心祈求在接下的几周里，我和 Cody 牧师的分享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到弟兄姊妹，让大家在生命深处明白该如何学习操练顺服你的旨意。天父，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晓得你对我们的呼召，更赐给我们无畏的勇气，让我们能甘心迈出顺服的步伐。